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第二轮加征关税生效，中国指责美国贸易零霸主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贸易大战美国将会必胜。美中贸易战迫使海外制造公司离开中国。此外，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表示，台湾是民主自由开放社会，中国却不是。台湾学生到中国就读，还是充满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他解释说，
包括教科书啦，包括了言论的环境啦，包括一些实制度的，后来就业的这些相关的事情。
他说包括教科书、言论环境，包括一些制度，后来的就业风险，这些相关的情况都应该在考虑之中。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对总值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在中国时间星期二中午生效之际，中国指责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的时候说，中国对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同时中国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过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够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之下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之后，中国拒绝了美国财政部长发出的谈判的邀请。美国和中国上个月的中层官员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在美国和中国即将从星期一开始对彼此的进口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说，特朗普政府不会在贸易战之中让步，他预言美国终将获胜。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战已经很多年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如果有人将这些称作是一场贸易战的话，这样美国已经下定必胜的决心。他又说，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美国将会迫使中国遵守透明、法治、不盗窃知识产权等这些国际贸易之中的基本原则。随着美国开始再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拒绝同美国就贸易问题谈判的邀请，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或者考虑将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一些亚洲公司在美中第一轮相互加征关税之后就开始策划，现时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包括南韩的 SK、 海力士、日本的三菱电器、东芝机械和小松等公司，台湾的电脑厂商人保公司和南韩的 LG 公司制定了应急的计划，准备应对美中贸易战持续进行。路透社说，这些公司的员工以及其他提供信息的人都要求不透露身份。白宫谴责对特朗普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卡瓦洛新受到的性行为不当的指称。纽约客杂志星期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参议员正是调查一名女性的指称。这位名叫拉米雷斯的妇女说，耶鲁大学1983-1984学年的一个学生宿舍的聚会上面，卡瓦洛在他面前裸露身体。白宫发言人傅佩奇发表声明说，谴责这个指称。傅佩奇又说，这项35年之前的毫无证据的指称是民主党人试图毁了一位好人的最新有组织的诋毁的行动。这项指称被所有据说在场的人否认，和众多在大学时期认识卡瓦洛的男士和女士的描述背道而驰。白宫坚决和卡瓦洛法官站在一起。坦桑尼亚星期日开始为渡轮事故死难者举行葬礼，这次的事故总共造成至少224人死亡。 在星期四过渡拥挤的 MV 尼雷二号轮船开往一个受欢迎的露天市场，船身在距离岸边还有50米的时候倾覆，翻船的时候渡轮正是急转弯，导致乘客跌入维多利亚湖的冷水当中。虽然这艘渡轮的最大容量是100人，但是估计上船者多达300人，据说还装载了货物。维多利亚湖的渡轮倾覆并不少见，由于救生衣短缺以及很多当地人不会游水，死亡人数往往很多。维多利亚湖的上一次事故发生在1996年，造成至少500人的死亡。随着中国提供大笔的贷款，在赞比亚各地兴建机场、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很多赞比亚人担心中国控制赞比亚的经济。赞比亚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34%，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比例有可能很快上升到 60%。 赞比亚政府债务的官方数字是106亿美元，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政府可能会隐瞒债务的真实数字。莫桑比克政府在2016年承认他隐瞒了20亿美元的债务。赞比亚财政部长说，中国贷款占所有商业贷款的大约 30%。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星期一从监狱获释之后，立即再被当局扣留。在纳瓦尔尼再次被捕的时候，他刚刚好复原因为参与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而被判长达30日的监禁。近年来他曾经因为组织抗议活动而被服役数个星期。纳瓦尔尼在星期一被捕的时候，适逢俄罗斯人反对政府提出的退休金改革，其中包括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如果报复的话，美国将会加征更多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晚上在密苏里州为该州的共和党参议院人选霍利助选的时候警告说，美国可能会为中国加征更多的关税。他同时似乎为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留下可能性。不过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本要同美国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圣路易斯市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特朗普总统9月21日星期五晚上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费尔德为共和党的参议员人选霍利助选的大型集会上，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等同于美国送给中国的财富。他对参加集会的民众说，中国去年从美国国家拿走了5000亿美元，美国重建了中国，美国给他们如此多的财富，美国正在改变这种的情况。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中国报复的话，美国会加征更多的关税。他说，我们有更多的子弹，我们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且我们会加征更多的关税。如果中国报复，美国回过头来将会有更多的关税。特朗普说，中国希望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看能否达成协议。不过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21日星期五表示，美方目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特朗普总统在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提出和中方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之后，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而不是他在集会上所说的25%的关税。同时特朗普政府9月20日星期四还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该部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俄罗斯购买军备，从而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密苏里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卡斯奇尔和他的挑战者该州州检察长霍利在美中贸易是完全不同的立场。麦卡斯奇尔认为，美中日益恶化的贸易战损害了这个农业为主的州。他今年八月对该州农业局的成员说，对密苏里州农业造成的破坏是不可原谅的。 在麦卡锡奇尔看来，这个不是暂时的痛苦，而是对市场的永久性损害。这位担任了两个任期的民主党参议员说，特朗普被受到贸易战伤害的农民和牧场主提供的120亿美元的补贴，是贴在一条断腿上的创可贴，即无济于事。麦卡锡奇尔的共和党挑战者霍利说，他坚定地站在该州的农民一边，认为中国对美国农民进行报复，并对他们关门市场是不可接受。他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霍利此前在参观一个农场时说，如果这个是要比我们的农民更好的交易，打开市场，而且在这一场贸易战中做出回击。霍利说他支持这种的做法。密苏里州的这一次联邦参议员选举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两位参议员人选目前的支持率不相上下。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担任了两任参议员的麦卡斯奇尔目前落后于霍利3%，超过了民意调查的2.4%的出错率。有预测认为，共和党人可能赢得这个州的参议院席位，选举将在11月6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圣路易斯市报道。
美国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说，虽然中国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描绘成一个共同发展和共同增长的引擎，但是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其实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一个不同于现行体制的国际秩序，而这样将会在地缘政治、商业和治理和发展等多方面为世界带来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9月20日星期四发布一份新的研究报告，题为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报告说，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关乎未来的国际秩序，到底是继续维持支撑了和平、繁荣和自由的现行国际秩序，还是大国势力范围、不平等的经济互动以及上升的威权主义会成为全球的现实。报告说，一带一路虽然是解决世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但是并不能够将它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歇尔计划，因为一带一路的设定就是为建立一个不同国际秩序奠定基础，而且在某些方面，一带一路已经侵蚀到现行体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的战略以来，中国为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投入巨大的资源。报告说，虽然是一些国家遭到抵制，但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涉及地缘政治、商业、国家治理和发展。地缘政治方面，报告说，凭借一带一路，中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将会得到巩固。报告说，在一带一路大旗下修建的军民两用设施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军队在全球行动的能力，这样一来将比美国和他的盟友和伙伴在印度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行动带来新的风险。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说，中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人员经常用强力激光瞄准同在吉布提或者附近飞行的美国飞机，造成美国飞行员眼睛受伤。报告说，这个事例好好地展示了中国可能对美军活动造成的风险。报告说，通过向一些国家政府提供超过他支付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中国将在世界很大一片区域获得持久的外交制衡力。报告举出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向中国公司正式移交汉班托塔港口经营权的例子。报告给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希腊。报告说，在中国进行了大笔投资后，希腊在欧盟扮演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捍卫者角色。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对南欧和东欧地区投资的加大，这些地区的国家受到激励，会缩细他们与中国的立场差距，欧洲对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因此会继续弱化。欧洲的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已经正式参与一带一路，但是西欧国家对加入一带一路仲保持着谨慎。报告仲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完成，中国操控全球供应链以获得地缘政治利益的能力亦会增长。 在危机或者是冲突发生时，作为一种经济胁迫手段，它可以制造人为的市场紧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截至2015年，在全球前50大集装箱港口中，近三分之二都有中国的投资。根据报告，一带一路亦会被商业标准带来压力。虽然中国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有些项目符合现代商业标准，透明的投资进程、遵守环境和社会责任、债务的持续性等，但是有些项目与这个标准背道而驰。除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外，中国2018年又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报告说，随着中国对大数据的掌握和人才的吸纳，中国有可能成为信息科技方面的领先力量，并制定数字时代的标准。报告说，由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大部分是贷款而不是援助，很多国家会有可能陷入债务风险中。报告认为，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黑山共和国、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有可能陷入债务风险。报告说，一旦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风险，中国就有可能利用债务减免来换取在重要的军事和商务资产上的一杯羹，从而侵蚀这些国家的主权完整。另外，由于绝大多数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公司都是中国公司，报告认为一些非中国公司一开始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他们可能不得不因此屈服于中国的条件。报告说，中国还有可能通过邀请西方投资者加入一带一路项目转嫁风险等。在国家治理和发展方面，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单止会破坏一些国家的民主，而且他们带去的发展可能是低质量的。报告说，很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本身存在高度腐败和低程度的民主，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经营时面临严重的行贿和使用不诚实商业手段的诱惑，所以一带一路可能会加剧这些国家的腐败问题。同时，因为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国可能更有利获得这些国家的战略商业资产或者是军事资产。在一带一路参与国遇到问题时，报告说，中国显然是站在威权政府的一边。2018年2月，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一些法官和反对党领导人关入监狱，以亚明的做法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报告说，随着数字丝绸之路的推进，中国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技术亦有可能在一带一路参与国被复制。在非洲、印度洋地区和欧亚大陆，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中国的通讯业巨头中兴和华为正在与一些国家的威权政府合作，提供所谓安全城市的监控技术。报告还说，虽然是一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改进，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优先的发展模式，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给予所在国最少的利益。报告举例说，中国公司总是带着自己的人投入项目，而不是雇佣当地人，在利益分成上，中国总是获得最大份额的利益。报告说，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带来的风险，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制定连贯的战略，或者是调动充分的资源来应对。报告建议美国应该从最根本做起，最有效的第一步是推出一个国际发展、贸易和投资的美国愿景，强调自由、公开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展开公共外交攻势，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攻势。美国强调自己的自由、公开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披露中国在言和行上的不一致。第三，调动资源，做出全面回应。报告说，在这个方面，国会已经走出第一步。国会要求总统在2020年的预算中加入印度太平洋稳定倡议，这一项扩展美国的能力，向盟友和伙伴提供具体的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学生前赴中国就读的人数不断增加，不过台湾学者指出，这些学生的国家认同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官员仲提醒必须注意相关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表示，台湾学生赴大陆就读的人数以及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大陆亦会对台生做一些思想工作。不过根据大部分的研究调查来看，台生的国家认同不会因此改变。他说，
他说不定比较正面的了解大陆方面的发展，也很清楚了解大陆。
张五岳说，说不定比较正面的了解大陆方面的发展，亦好清楚大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但是并不是因为就学交流而改变他自己原来的政治信仰和主张。张五岳还说，大陆方面比台湾学生几乎是超国民的待遇，比如在台湾成绩普通的中学生，但是有机会可以就读大陆的顶尖大学。目前在中国就读的台湾学生大约是2500人。根据联合报的民意调查显示，44%的家长愿意给子女到中国就读，48%则表示不愿意，两者相差只有4%。台湾智库在9月20日星期四举行一项名为《台湾师生赴中国任教留学之风险与挑战》座谈会，并邀请学者以及官员发表睇法。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但只加大军事外交压力，亦中断了双方的官方高层互动。另一方面，中国则不断对台湾民间出台优惠措施，鼓励台湾学生、教师、年轻人、高科技人才到中国就学、创业。除了提供良好条件以及资金之外，甚至开放台湾民众申请可以带来更多生活便利的居住证。台湾智库咨询委员会董立文表示，中国想尽方法拉拢台湾年轻人前往发展，给予福利和资金，使他们成为特权阶级。反观中国贫困省份的年轻人得不到相同的待遇。他说，
你变成歧视自己的年轻人，那中共这样做其实是很荒谬的，也不利于这个。
董立文说，你变成歧视自己的年轻人，中共这样做是很荒谬，亦不利于两岸关系健康正常的发展。董立文还指出，两岸之间不是不能够交流，而是应该健康正常交流，这样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才有帮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表示，台湾是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中国不是，台湾学生到中国就读还是充满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说，
包括教科书啦，包括了言论的环境啦，包括一些其实制度的后来就业的。
陈明奇说，包括教科书、言论的环境，包括一些制度，后来就业的风险，这些相关状况都应该在考量之内。陈明奇还讲到，台湾政府不会禁止学生到中国就读，但是希望能够充分告知相关信息，给大家可以谨慎的评估之后再做决定。陈明奇指出，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青年工作的政策由三中一青转向一代一线，亦就是青年一代、基层一线，加强以台引台，着重将台湾青年拉出台湾走进大陆。不过提供给台湾学生的优惠措施，则与他对台政治工作互相结合，例如台湾学生申请奖学金必须认同一个中国，违反的人将会被撤销资格，这些相关的政治表态都是台湾学生应该注意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前，直嚟自全美国的台湾人在纽约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事实。今年北京加强了从外交、商贸、体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对台湾的打压，但抗议者说，他们都看到了国际舆论围绕台湾问题的讨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9月22日星期六，来自全美各地的台湾人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年度守护台湾自由、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集体游行。活动组织者是纽约台湾人社区的一群年轻人。
Our Taiwanese community.
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者汪彩奕说， 他们台湾人社团大家一起合作，来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20多年。汪楚亦说，他认为他们越来越强大，声音亦都越来越响亮。组织者说，今年的活动包括了自行车行动和联合广场的艺术展，而星期六的集会游行是高潮。
There is definitely a bit more of an emphasis.
汪楚亦说，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年中共的挑衅，有关美国的航空公司网站不准使用台湾称谓，这个是很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有很多事情都报道了。汪楚亦说，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起来抗议，而抗议的具体对象就是大权在握的习近平。
He's trying to be the king of China, and this is not acceptable.
惠利雄扮演者吴女士说，习近平想做中国的皇帝，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今年较早时候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想永远统治，这个对中国人不是好消息，对台湾、香港、澳门更加不是。所以他们在这里抗议习近平，他们希望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组织者表示，今年他们看到了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讨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New York Times,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ere's a complete shift.
守护台湾自由共同组织者胡格鲁利维说，你看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理解台湾问题上有了根本改变，最终认识到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虽然是30年的现实，但这个是第一次。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中国政府打压台湾，是因为台湾的存在显示了中国政府的不正当性，是一个在整个东亚的人权侵犯者。台湾政府今年在联大召开期间，亦都派官员前来宣传台湾早已经是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
尽管台湾在民主是一个典范，在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好，那在医疗，好，在全民健保，在教育，好，在
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王正杰说，台湾在民主是个典范，在经济发展是个奇迹，在医疗，在全民健保，在教育，在环保，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这么多的贡献和努力都是值得国际社会接纳台湾。台湾政府亦都希望联合国早日听到他们的诉求，以人权的方式来对待台湾，使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者。美国参议员鲁比奥为这次活动发来了支持信。
He real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position on geo.
胡格鲁利亚说，他强调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是美国的盟友，是所有认同人权、自由和人民有选举政府权利的所有人的盟友。与会者有些坐巴士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纽约来，有些甚至坐飞机从洛杉矶以及密苏里来与会。
我们大概有40个人、然后我们是今天早上8点钟就是由这个 Washington DC 大巴士专门巴士然后刚刚到。
全球台湾研究所创办人林光华说，他们大概有40人，早上8点从华盛顿特区坐大巴士刚刚到。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代表他们的个人，亦都是展现台湾人民的意志。同时这个活动还得到了维吾尔人、西藏人、海外华人人权民运组织的支持。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来做义工，但是他表示他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参与的。
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我觉得是应该的，也必须的也是蛮迫切的，所以呢我一贯的支持他们。
何岸全说，使台湾加入联合国他觉得是应该的，亦都是必须的，亦都是很迫切的，所以何岸全说他一贯支持他们。台湾加入联合国活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年的活跃人士对年轻人接力推动这个运动深有感慨。
是一个进步吧，阶段性那个世代交替，那我们年轻人他们已经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
全球台湾研究所理事会理事黄在天说，是一个进步，阶段性，世代交替，他们年轻人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年纪，他们老一辈亦都是继续支持他们。 与会者结束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集会后，在纽约市警察护送下横穿曼哈顿，游到东边的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士广场，在那里继续集会和演讲。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首次取缔政党。白皮书称中美贸易不能够在关税大棒威胁之下进行谈判。台湾紧派副部长前赴美国出席国防工业会议。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新闻，由谭焕芬报告。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星期一正式取缔了一个主张香港从中国独立的政党，这次是香港主权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以来香港第一次取缔政党。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政府的一份简短声明之中宣布取缔香港民族党。香港民族党2016年3月成立，主张香港脱离中国，成立主权国家。香港民族党接任人陈浩天两年前曾经被禁止竞选公职。
这个命令已经在今日在宪报刊登即行生效。香港民族党在今日刊宪这一日就是一个非法社团。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对记者说，香港民族党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实现独立，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违反香港的基本法。香港政府今年7月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香港民族党10日之前刚刚做了反对政府决定的书面陈述，而香港又比中国大陆更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香港政府取缔香港民族党是根据英国殖民香港时期制定的社团条例。中国星期一下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展述中国所说的中美经贸摩擦的八大立场。同时美国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作为报复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5-10 的关税，将会在9月24日开始实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涵盖中国八个坚定的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维护并且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外商在中国合法的权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的合作，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首先展述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之中的强硬立场，指出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台湾星期一宣布国防部长严德发将不会出席10月底在美国举行的年度国防工业会议，仅是派副部长张冠群与会。美台商会从2002年起每年定期举办非官方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会议的议题多集中在讨论美台军事合作、台湾对美军军购需求等方面，但是是美国和台湾军事产业交流最重要的一个平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要求中国当局停止系统性迫害行动，公布据信近800000被强制关押的新疆维吾尔人的下落。国际特赦的星期日晚发布的一份报告包括对海外100多位维吾尔人的采访，讲述他们的亲属据报遭受到酷刑、拘禁或者被关入教育转化中心。在梵蒂冈和中国达成历史性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一日之后，中国官方在天主教会星期日重新将会坚持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官方的天主教外国会天主教主教团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新闻发言人说，一会一团将会坚持爱国爱教的传统，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中国湖南一名啱啱入学嘅大学生，因为喺微博上面发表对军训不满同唔想爱国嘅言论，被学校取消入学嘅资格。湖南城市学院党委宣传部喺星期六一个通报之中话，该校土木工程专业嘅大一学生黄栋以贵州省省草黄英俊网名喺微博上面发布爱国系不可能爱国嘅，一辈子都唔可能爱国嘅言论，被取消入学嘅资格。在南北卡罗纳州成千上万的沿海居民被告知他们可能需要离开家园，因为在飓风佛罗伦斯吹袭各州之后，当地的河水水位在过去一个多个星期继续上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局今日禁止民族党运作，民主派强烈谴责。香港政府星期一刊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社团条例，基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该党即日起就是一个非法社团。香港民族党可以在30日之内提出上诉，召集人陈浩天对当局的决定暂时未有评论。多个民主派政党发声明强烈谴责，认为保安局的决定剥夺香港人的言论结社及政治表达自由。有独派组织表示不会放弃香港独立的主张，但是会转为地下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7月17日宣布主权移交之后，首次根据警方建议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并且给予该党21日的申述时间。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透过律师三度申请延长申述期至9月14日，并且在截止时间结束之后超过3个钟头向当局呈交书面申述。保安局收到香港民族党的申述之后10日，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即是9月24日中秋节朝头早刊宪，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行使社团条例赋予的权力，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者继续运作。李家超在刊宪之后召开记者会，表示考虑助理社团事务主任的建议和香港民族党的申述之后，决定基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的需要，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或者继续运作。
这个命令已经在今日在宪报刊登，即行生效。香港民族党在今日刊宪这一日，就是一个非法社团。
李家超表示，根据社团条例，香港民族党的干事或者成员可以在命令生效之后30日之内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保安局局长的禁止命令保持有效。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如果以非法社团成员身份行事、参与同埋管理香港民族党都属于违法。市民如果向民族党提供援助，包括付款、提供场地、集会等等，最高可判罚款接近$13,000或者监禁2至3年。李家超表示，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的理据包括该党2016年3月28日成立，公开的纲领包括建立独立香港共和国，以香港民族利益为本位，巩固香港民族意识，支持并且参与一切有效抗争，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香港宪法必须由香港民族制定，建立支持香港独立势力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成立以香港为本位的组织和压力团体，奠定自主的势力基础。李家超认为这些纲领严重违反基本法，包括第一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等等。 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民族党一直采取实质行动，实现纲领，设有4年计划，逐步实践佢嘅目的。例如申请注册成立公司，将纲领写入公司章程，召集人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争取资源同埋海外支持，扩大宣传平台，透过报刊、电台、网上渠道宣传，实行针对年轻人的中学政治启蒙计划，摆街站、筹集资金、招募会员、出版刊物，多次到海外联系外地组织寻求合作和支援，向本地和外国记者演讲，提升对香港独立的宣扬，去信外国政府将宣扬港独主张推至国际层面，更加表明中国处于劣势，会对香港民族党存在有利等等。李家超表示，香港民族党的纲领和目的、计划和行为明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香港民族党亦都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会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以至武装革命，渗透社会各界等等，去争取香港独立。虽然香港民族党到而家未有实质的暴力，而佢的召集人亦都曾经在某些时候讲会透过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港独，但由于这个社团过去多次表明要用尽一切有效的抗争去争取港独，又不排除使用武力，甚至呼吁支持的人士使用武力，我不能够只是将这些事情当为政治口号，而不顾这些事情对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威胁。
李家超又提及，香港民族党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仇恨和歧视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民族党曾经表示，中国是香港的殖民者，中国内地人是香港的敌人，要令香港成为没有中国人的香港，令香港从中国永久分离出去。李家超认为，香港民族党宣扬这些仇恨和歧视，威胁他人权利和自由。李家超重申，结社和言论自由并非没有限制。他举例说，在香港法律之下，刑事恐吓、诽谤、发布色情刊物，特别是儿童色情刊物等等，都是对言论合法的约束。有记者问及，如果有香港市民在社交网站分享香港民族党的资讯和直播，是不是违法援助？李家超回应表示，執法部門會按實際情況行動，視乎有關人士有沒有違反社團條例，需要負上法律責任，但是現階段拒絕透露詳情。至於自決是否等同港獨，李家超表示，只要以任何名義，如果目的都是要港獨的話，是沒有分別的。他強調，執法部門會按照法律履行的責任和權力，每個個案依法處理。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对当局的决定暂时未有评论。同样主张香港独立的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保安局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的决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赋予香港人享有的人身自由、结社、集会、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认为相关决定有政治考虑，是包装过的基本法23条，先例一开会对抗争者造成白色恐怖，学生独立联盟予以强烈谴责。
因为保安局他一个的做法就可以定义为一个组织是一个非法的组织，他随时可以怀疑一些他们认为不忠诚的任何人士，例如是一些有钱人都好，他们可以说是怀疑他们是有暗中去支援他们口中所讲的非法组织，然后将他们去逮捕。所以这个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大侵害香港自由的一个做法，我们是予以一个强烈的谴责的。
陈家驹表示，不担心成为当局下一个基于主张港独取缔的目标，不会放弃香港独立的理念。 就未来的事态发展会有抗争的路线，包括发起联署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我哋其實已經係成立咗一個中英聯合聲明關注組，但係我哋需要去即係攞多啲嘅國際嘅聲音，跟住會做一個嘅記者發佈會，係啦。咁我哋最主要就係我哋見到啦，國際上面知道中國違約或者中國侵犯緊其他國家嘅事嘅組織係越嚟越多。咁例如係即係最近嘅貿易戰爭，其實都係講緊中國係違反咗簽訂呢、這個世界貿易組織當初嘅協議而去導致出嚟嘅結果。咁所以我哋係我哋相信啦，即係就住類近嘅事件咧，其實係可以有國際嘅聲明。
另一個獨派組織香港民族陣線星期一朝頭早喺社交網站宣布，青年新政梁仲恒加盟该组织，并且担任发言人一职，此举有利双方资源、行动和情报上的更高效整合。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保安局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其实该条例主要是针对三合会之类的非法社团。梁仲恒质疑保安局从来没有引用社团条例针对三合会，今次针对香港民族党是选择性执法，甚至有可能违宪，因为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并没有任何前设。
即例如我依法享有集会自由是没有这样的。咁所以我想第一个条例本身不太可能合憲，第二就是似乎他引用的时候也都很明显地是针对性或者选择性地 去引用一些对于他们来说有利的条文，去打压一些民主自由或独立的声音。
梁仲恒表示，他以个人名义加入香港民族阵线，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阵线两个组织都不会放弃香港独立的理念。
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即是我们觉得香港应该要是一个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要保障到基本每一个人拥有一个相对平等权利的一个地方。咁而我哋覺得達成我頭先所講嘅嗰、那個比較好嘅世界嘅先決條件就係獨立。咁所以我諗呢一啲嘢都係始終不變，我哋睇唔到中共政權有任何變好嘅可能性。
梁仲恒表示，明白香港民族党目前面对好大的压力，将来亦都可能会有司法诉讼。他又表示，独派组织的整合始于两个多月之前，保安局宣布考虑取替香港民族党，令到独派更加团结，一些没有出面公开行动的独派人士可以保留实力。梁仲恒又表示，本土派需要地下化。
因為你作為我諗喺個所謂政治光譜喺反對陣營裏面比較 progressive 嘅一翼嘅話，其實自不然地政權係會對你係一個眼中釘，即係有啲乜嘢就揾你嚟開刀，揾你嚟做先。咁所以地下化係一個保障組織成員或者保障個組織啦嘅一個必然嘅做法。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星期一下午会见传媒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保障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但是根据人权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要有很危急具体的威胁才可以引用相关条例取替香港民族党。陶谨申认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的指称，香港民族党未有实质行动涉及暴力去争取香港独立，达不到国际标准的保障国家安全而取替香港民族党，否则将会破坏一国两制赋予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今日就说港独呢就是一条红线，我们不知道明日究竟个红线又会移到喺边一度？回归22年嚟咧，点解一直以嚟都冇港独嘅思潮，系到而家先至开始酝酿呢？当然， 幾年前的梁振英前特首是居功至偉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民主黨覺得是中共治港者沒有切切實實去落實一國兩制，已經承諾了國際社會和台灣的同胞的人權和自由，以至到香港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越來越不相信中央是會實踐一國兩制的承諾，而醞釀出來的不滿和反彈。
多個民主派政黨發聲明強烈譴責保安局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香港眾志發聲明表示對當局侵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自由的決定表達強烈抗議，形容先例一開後患無窮。公民黨表示雖然不認同香港民族黨的港獨主張，但是對於港府打壓持有特定意見的人士，公民黨認為做法可恥，此舉嚴重打擊港人的政治表達自由，公民黨對政府予以嚴厲譴責。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批評港府以皇帝姿態強行取締香港民族黨，打壓言論結社自由，質疑此舉是進一步製造政治恐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虽然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远东地区发展，但当地继续衰落，远东地区的很多社会指标落后俄罗斯其他地区，当地人口继续外流，人均寿命甚至低过全国平均水平，雨酒和车祸成为远东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远东衰落亦都令到俄罗斯更加戒备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是否发展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最近十几年来，俄罗斯领导人特别重视远东地区，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经常去那里访问。俄罗斯还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在政府内阁中特别设立了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职务。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定居，莫斯科还鼓励那一些在海外定居的俄罗斯人移民远东，几年前更推出了一公顷土地政策，向俄罗斯公民免费发放一公顷远东地区的土地。当局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从遥远的远东飞往俄罗斯中部地区昂贵的航空机票提供补贴等等。当局还推出措施吸引投资和资金促进远东发展，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等地設立了有十多個類似中國經濟特區的超前經濟發展區，並推出了建立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的自由港，以及試圖吸引中國投資，幫助中國東北地區貨物運輸的海濱一號和海濱二號走廊等項目。但所有這些舉措目前都收效甚微，遠東地區人口繼續減少，当地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远远落后俄罗斯其他的地区。普京总统最近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主持召开了讨论远东事务的国务会议。普京说远东人口外流虽然有所减缓，但大众仍然离开远东，形势依然严峻。摆在远东地区面前最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人口问题，应先将人口数量稳定下来，然后再增加。普京说去年从远东流出的人口数量要比流入的人口数量多出17,000人，特别使人担心的是在那一些离开远东的人之中，70%都是工作年龄。俄罗斯商界人士时时抱怨目前在远东开办企业和经营项目，除了遇到腐败和官僚体制的麻烦之外，另外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很难招到工作人员。普京在这一次会议上表示，远东人口外流正值当地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公众离开远东显然是因为不喜欢今日那里的生活条件。普京说远东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涉及住房保障，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通讯质量低，体育和文化设施不足，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不好，以及城市和居民点的衰落等等。普京说另外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是远东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远东 公眾的壽命只能夠剛好活過70歲，亦低於全國水平，降低當地人口死亡率是另外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啦，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嘅流行美語。今日 Michael 提前收工，喺路上係碰到李華，咁李華會學到兩個常用嘅美國英語嘅，分別就係 to slack off 以及 pee on。
Hey Michael, 你今日点解咁早就放工嘅？
Well, this is the holiday season, so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 No one minds if I leave early.
你话因为过节，早啲放工冇人会介意，而且办公室里边个个人都喺度 slacking off， 即系喺度做乜嘢啊？
I said everyone is slacking off. Slack, S-L-A-C-K, off.O-F-F. To slack off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being busy. To slack off means to not work hard.
Oh, to slack off 的意思和努力工作刚刚相反。我明白了，你是说因为过节你的同事都比较放松，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 但是 Michael, 你自作主张提早放工是不是有点太过 slack off 呢？
Oh, I certainly don't worry about it.Because I noticed even my boss is slacking off. He left even earlier than I did.
吓？你哋公司个老板走得比你仲早啊？睇嚟佢比你更加 slack off。讲起嚟都系啊，马上就嚟新年啦，连我都觉得懒洋洋，咩事都唔想做啊。
Ah, that's okay. You're on vacation. You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be slacking off.
话就话放假啫，但系我本来打算利用假期睇多啲英文书，但系如果成日咁懒，我怕连一本书都睇唔完啊。
I wish it were holiday all the time, so I could always slack off.
乜话？你想日日都放假，咁你就可以成日咁轻轻松松？哼 ，Michael， 我哋中文里边话一张一弛 ，slack off 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努力工作啦。
Maybe you're right.Sometimes after slacking off during a holiday or vacation, we do feel refreshed and ready to get back to work again.
是啊，適當放鬆一下，做起嘢嚟會更加有衝勁。新年就嚟到啦，我的確應該 slack off for a couple days. 但係如果 slack off 時間太長，我會覺得唔安樂噶。哎 ，Michael， 你提早放工，万一公司有咩紧要嘅事，你唔担心同事会揾你咩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not that important. I'm just a peon where I work.
你系乜嘢话 ？A peon， 即系咩嚟噶
？I said I am a peon. P-E-O-N. The word peon originally meant someone who did manual labor in order to pay off a debt. These days, though.People use peon to refer to an unimportant person at work who performs a simple task.
Oh, peon 呢个词原来系指为咗还债而做苦工嘅人。而家大家用 peon 呢个词嚟指嗰啲喺公司里边做简单工作、地位比较低嘅职员。Oh, come on, Michael, 你点可以话自己喺公司里边唔重要噶
？No, I'm just a peon at my workplace. Anyone could do my job.
如果边个都做到你份工，咁恐怕系一个 peon 啦。中文系嘅李教授时时对我哋话：你唔俾心机做，好多人等住呢个位啊！睇嚟我先至系一个真正嘅 peon 啊。
Well, maybe you are easy to replace, but that's no reason for you to feel like a peon.
你讲得啱，我唔应该自己成日觉得我做嘅工作唔重要，而且谂真啲，我哋大学校长或者系你哋公司老板，恐怕当年亦都做过一段时间嘅 pe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slack off， 意思咧就系指松懈懒散；而另一个咧就系 peon， 指喺工作单位从事简单工作，唔系太显眼嘅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